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四说，中国依然尚未邀请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前往中国新冠病毒疫区。美国观察节目记者最近通过 Skype 采访了几名刚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疫情的见闻感受。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届满一个月，协议也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执行？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2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中国依然尚未邀请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前往中国新冠病毒疫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疾控中心医学官员南希·梅索尼尔的话说，事情并非总像希望的那样顺利。中国还是没有邀请疾控中心派专家随世卫组织的团队前往中国，对这次疫情的爆发进行调查。美国疾控中心还说，美国生产的检测2019年新冠病毒的部分试剂盒有质量瑕疵，这种仪器产品已经运往至少30个国家。目前尚不清楚接受这种试剂盒的国家是否包括中国。报道显示，试剂盒的质量问题境外的影响依然不明。美国疾控中心正在紧急解决美国国内的试剂盒的问题，而这一事件正在影响部分州的检测工作。本周世卫组织的先遣队已经前往中国，但北京至今没有允许美国疾病防控专家前去协助。这对全球应对新冠病毒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对此的看法。方斌。
好的，鲍荣。托马斯·弗里登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他在纽约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没有对这场危机做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应应措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response, we still don't have very basic information.
一个多月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望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这个制度。尽管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弗里登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拯救生命的主席兼执行长，他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结局最终只有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目前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们对 SARS， 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是能被遏制的，尽可能的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将它制止，我们要如何更好的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系的副教授努佐，他对遏制这一病毒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非常的不一样，它传染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最近采访了几名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疫情的见闻感受。数天来被困在海上的一艘邮轮上的2000多名乘客，星期五获准在柬埔寨下船。一些国家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不许游客上岸。
这些乘客星期五最终得以离开邮轮时，受到了柬埔寨威权领导人的欢迎，他们向乘客们递上鲜花。
柬埔寨让我们下船，就连美国关岛都不让我们上岸，可柬埔寨允许了，这太棒了，简直太棒了，我们对此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我们困在船上时间太久了，我们能到这里感谢每一位的帮助。
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很高兴柬埔寨政府允许我们靠岸回家，我们特别高兴。
总理洪森星期四同意威斯特丹邮轮在西哈努克港停靠，此前泰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关岛等地都禁止邮轮靠岸。邮轮运营商和美航专线表示，这艘邮轮上的2200名乘客和乘务人员中没有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尽管如此，其他国家和地区仍不允许威斯特丹号乘客上岸。金边的巴斯德研究所对船上大约20名出现腹痛或发烧症状的乘客进行了检测，发现他们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仍然不清楚那些禁止该邮轮停靠的国家现在是否会允许这些通过了健康检验的乘客进入机场转机。不过泰国的国家报星期四援引一位移民官员的话说，这些乘客将被允许前往泰国或其他国家。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已经一个月，协议也进入了全面落实的阶段。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执行？我们今天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包容。
是，那我们知道呢，中国上周宣布的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关税是削减一半的举措，那么是在2月14日正式生效了。根据协议呢，中国也承诺在今明两年一共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那么中国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商业界还有美国的政府官员怎么看呢？
是，那确实由于中国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外界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这个采购目标的能力是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北京正在考虑援引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那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他表示说呢，尽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黑天鹅事件，而且中国这个承诺的这个采购规模呢也雄心勃勃，但是他有信心协议可以得到落实。那么来听听他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和严格，我们完全预期情况会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线。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通了电话，他们都重申会致力于落实协议内容。艾伦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履行，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这个意愿之外，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那根据这个贸易协议呢，中国承诺是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准，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还有服务产品的进口规模，在2021年的时候增加123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那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活动上是表示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影响这个贸易协议。那他说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至少是今年的这个采购规模。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的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还有这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更好的评估。那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表示说，预计贸易协定将会按计划实施。包容。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是，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是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他们说，他们的货源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要确保在中国的那些员工的健康。那其次呢，是中国这个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复工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因此这些企业呢面临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交通和隔离造成的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中国各地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表示说，这个供应链长的企业呢受到了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尽管有这个贸易冲突还有疫情的这个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艾伦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个会员企业当中有意离开中国。那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说，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者是相对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美中的双边关系。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鲁兹星期四在国会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允许台湾的外交官以及军事人员在美国从事公务时可以展示他们的国旗并且穿着军服。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一个声明中表示，这个法案将推翻奥巴马政府2015年在一个机密备忘录中应中国共产党要求禁止台湾展示国旗的限制。备忘录中的指导方针限制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们甚至禁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这些台湾主权的象征。美国国会由一个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周三提出一项立法，要求防止美国企业惩罚那些对中国提出批评意见的雇员，以避免中国仰仗经济实力来施加政治影响力。该法案主要发起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议员班克斯表示，只要你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领土上，你就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中国试图将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时，国会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将继续是自由的土地。这项名为《美国防止外国审查法案》的立法显然是针对中国，但是并不仅限于中国。该法案将禁止任何在美国运营的公司因为雇员与中国有关的言论而将其解雇或者进行报复。这些言论可能涉及台湾、香港和新疆等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话题。美国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一道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总统停止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从事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这些行动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参议院星期四以超过10票的优势通过了两党提出的战争权决议，预计特朗普将否决该决议，认为限制他的战争权力将是危险的。特朗普上个月下令在巴格达机场用无人机炸死了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再次引发了长期以来的辩论，即国会是否应当发挥作用监督总统管理国外军事行动的能力。特朗普总统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终止访问部队协议不以为然，那是一个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训练。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根据1999年制定的这项访问部队协议，几十年来美国和菲律宾军人经常进行联合训练。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在帮助菲律宾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在接到马尼拉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通知后轻描淡写地说，这将为美国节省很多钱。
我和菲律宾领导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看接下来会怎样，他们要给我一个交代。
特朗普的声明跟美国国防部长的说法相互矛盾。埃斯珀说， 终止该协议违背了敦促中国在该地区遵守国际规范的努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周早些时候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他批评华盛顿据报道决定取消菲律宾前国家警察局长的美国签证。这名前国家警察局长为杜特尔特那场灭杀数千人的缉毒战役效力，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
特朗普和其他人试图挽救这个访问部队协议，我说我不想要，美国人太无理了。
除非达成新协议，否则协议将在六个月内终止。尽管马尼拉和华盛顿安全机构内部的许多人希望维持该协议，但两位领导人的抵制可能使它变得更加困难。
杜特尔特恨美国人，想让菲律宾跟中国结盟。他一直说，访问部队协议应持续数十年。特朗普总的来说鄙视联盟，认为这是浪费金钱。他说，并不在乎联盟是否结束，这些都是一贯的态度。
菲律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长期的条约盟友，甚至比日本或韩国同盟还早。
如果说菲律宾因为把美国人看作是纸老虎而走开了，那这种说法将自我强化，它会让人质疑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第二，或许更直接的影响是，它确实让中国更有能力在南中国海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由于无法进入菲律宾，美国距离最近的地面驻军远在1300海里外的冲绳，这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威慑力。
分析人士说，不去菲律宾可能会妨碍美军情报收集以及反恐行动，还可能意味着在该地区对抗自然灾害方面，美国援助的响应机制会变得缓慢。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普通初选本周呢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选举的结果目前已经出炉，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怎样的选情态势。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解读。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先来看看民主党方面啊，根据这个计票结果，桑德斯呢是赢得了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样一个初选，那么对他而言这是否是一个很重要的胜利？
是一场很重要的胜利，但是也是一场很弱的胜利哈。我们看到根据最后的结果呢，桑德斯在得票率上只比排名第二的布迪基格多了一个百分点，那么折算成代表人票之后呢，其实两个人是一样多的。我们对比来看，在2016年的时候，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是战胜了当时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当时他的得票率是比克林顿多了22个百分点。在那一年，桑德斯在整个新罕布什尔州总共是获得了150,000多张票，但是这一次桑德斯在该州是只获得了76,000多张票，可以说是腰斩。也就是说，有一半曾经投票给桑德斯的这些选民，那么这一次是选择了另外一位参选人哈。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今年候选人更多了，所以选票更分散。但是无论如何，有3/4的选民都选择了一个非桑德斯的参选人。那么这种胜利对桑德斯来讲肯定是一场很弱的胜利。我们在进一步的来分析这一次的数据哈，我们看到如果把两位左翼的这个进步派参选人，也就是桑德斯和沃伦的票数加在一起，也只有10万多一点，那么还不如桑德斯在2016年所一个人得到这个票数多。如果我们再把三位主要的这个温和派的民主党参选人的票数，也就是说拜登、布迪基格、克劳普查这三个人的票数加起来呢是16万，所以一个是10万，一个是16万，我们看到至少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更多的民主党选民倾向于选择一个温和派的这个参选人。那么究其原因呢，我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之前的这个爱荷华州也采访了很多的民主党选民，那么如果你问他们你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参选人能否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这个左翼的桑德斯和沃伦这两位参选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占优势的。那么很多选民呢担心，他们虽然有自己这个特定的选民群体，但是在这个特定的选民群体之外，是否还能够再争取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很多选民是有担忧的，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温和派的参选人。
那这是不是也是布蒂吉格在连续在爱荷华州还有新罕布什尔州都取得不错成绩的原因呢？
没错，很多民主党的选民想要选择一位温和派的参选人，但是又想求新求变，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将目光转向布蒂吉格。我也参加过很多场布蒂吉格的这个竞选活动哈，也感受到他确实是表现出这种年轻、 干练，口才非常好，而且亲和力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他跟拜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登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在谈过去，但布蒂吉格主要是在谈未来哈。当然我在采访当中也感受到很多选民对布蒂吉格也是有担忧的，认为他太年轻，只有38岁，之前也只是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所以可能没有什么经验哈。而且之前的民调也显示布蒂吉格在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他连续的赢得了2场重要的选举之后，现在提升了全国的这个知名度，那么这些少数族裔群体对他的态度是否会有改观，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当中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嗯，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民主党的温和派这个克劳布查似乎是这个新罕布什尔州选举的一匹黑马，是怎么回事呢？
是克劳布查能够在新罕布什尔州拿到第三名，而且是20%的这个得票率，主要是得益于他在投票开始不久之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场民主党的辩论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反映出来民主党温和派选民的一种纠结，就是临近投票了，他们还在做选择，还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在民主党温和派当中现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强有力的领军人物的。那么之前呢大家都以为这个领军人物是拜登，但是我们看在拜登之前的这个爱奥华州是排第四，在新罕布什尔排第五，他这个颓势非常明显。那么接下来他只有指望这个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取得非常大的胜利才有可能恢复元气，所以他现在已经不能算是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那么于是我们最近就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这个布隆伯格哈，希望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接替拜登成为民主党的温和派的一个领军人物。
嗯，能不能最后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和党方面的选情？
特朗普总统会赢得共和党的初选，这本来就是没有悬念的哈。往往呢这种没有悬念的选举呢，选民会比较懒得去投票，所以我们看到历任的这个在任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他所在的这个党的本党的党内初选的投票率都是很低的。但是这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特朗普总统所在的共和党的这个投票率是当年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民主党的投票率的2倍还多。而且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得票率也是这个自94年应该是里根总统之后的最高的一次的这个得票率。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的这个支持者群体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是早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是以0.3%的微弱优势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那么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夺回新罕布什尔州。
嗯，好的，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最近采访了几名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疫情的见闻感受。
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测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着30-40磅的东西走大约1.5英里，那是最难的事情。
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嘛，没有车。开往机场的那个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我们可能整个路上看到了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啊，但是就非常的奇怪。我们当时是我的岳父在开车，他说一般这些情况我会担心，或者我都是担心堵车这个东西啊，都觉得哎呀堵车很烦。现在反而是没有车让我有点担心。就是说因为哦这应该是有车的，这晚上8点了，应该有好多车，没有什么车就有，所以就感觉哎呀有点恐怖，就是那种鬼城的感觉。
我自己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我现在看到武汉就我自己出生长大到17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伤心。觉得很无辜，但是就觉得很无辜很冤枉，就 就变成这样子了。如果说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只是900多条人命，是900多个家庭，我是这样来看待的。很多很多都是很无辜的人都牵连进来了。
The last person that I saw was,
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她把钥匙给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他一个拥抱，他英语说的不好，他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们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他爸爸有3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makes me feel, you know, other people are just afraid.
I do miss my friends a lot. Some of my friends are Chinese and some of them are American.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但我有玩具在这里陪我，让我觉得很开心。
So they can keep me company and just make me happy.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是中国人的一些排挤的举动。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流落在外面就是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的可以说是虐待，真的一个人被打，然后知道把他们的车胎给戳破了，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就真的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
感觉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会离你100米啊，就是不想碰你啊，就这种歧视非常的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我们老家，在美国，她在一个这个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一个微信群就是都是妈妈们，然后都是来自中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骂武汉人，他们听到是在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在亚利桑那，然后他们听到哦，有亚利桑那有一个病例，就一个，在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附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为什么没有留在中国？这个不负责任，就开始各种各样的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群里出现说，哎，你好，大家，我是武汉人啊，就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哎，其实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什么那个有病的什么怪物啊，我们是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我们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The reason that I feel...
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权，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办法帮他们。
我在武汉待了6年，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交了很多朋友，过得很好。我爱这座城市，它是个很好的地方，那段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非常伤心。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四说，中国依然尚未邀请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前往中国新冠病毒疫区。美国观察节目记者最近通过 Skype 采访了几名刚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疫情的见闻感受。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届满一个月，协议也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执行？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2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中国依然尚未邀请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前往中国新冠病毒疫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疾控中心医学官员南希·梅索尼尔的话说，事情并非总像希望的那样顺利，中国还是没有邀请疾控中心派专家随世卫组织的团队前往中国，对这次疫情的爆发进行调查。美国疾控中心还说，美国生产的检测2019年新冠病毒的部分试剂盒有质量瑕疵，这种仪器产品已经运往至少30个国家，目前尚不清楚接受这种试剂盒的国家是否包括中国。报道显示，试剂盒的质量问题境外的影响依然不明，美国疾控中心正在紧急解决美国国内的试剂盒的问题，而这一事件正在影响部分州的检测工作。本周世卫组织的先遣队已经前往中国，但北京至今没有允许美国疾病防控专家前去协助，这对全球应对新冠病毒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对此的看法。方斌。
好的，宝荣。托马斯·弗里登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他在纽约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没有对这场危机做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应应措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response, we still don't have very basic information.
一个多月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望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这个制度。尽管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弗里登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拯救生命的主席兼执行长，他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结局最终只有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目
前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们对 SARS， 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是能被遏制的，尽可能的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将它制止，我们要如何更好的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系的副教授努佐，他对遏制这一病毒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非常的不一样，它传染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最近采访了几名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疫情的见闻感受。数天来被困在海上的一艘邮轮上的2000多名乘客，星期五获准在柬埔寨下船。一些国家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不许游客上岸。
这些乘客星期五最终得以离开邮轮时，受到了柬埔寨威权领导人的欢迎，他们向乘客们递上鲜花。
柬埔寨让我们下船，就连美国关岛都不让我们上岸，可柬埔寨允许了，这太棒了，简直太棒了，我们对此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我们困在船上时间太久了，我们能到这里感谢每一位的帮助。
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很高兴柬埔寨政府允许我们靠岸回家，我们特别高兴。
总理洪森星期四同意威斯特丹邮轮在西哈努克港停靠，此前泰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关岛等地都禁止邮轮靠岸。邮轮运营商和美航专线表示，这艘邮轮上的2200名乘客和乘务人员中没有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尽管如此，其他国家和地区仍不允许威斯特丹号乘客上岸。金边的巴斯德研究所对船上大约20名出现腹痛或发烧症状的乘客进行了检测，发现他们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仍然不清楚那些禁止该邮轮停靠的国家现在是否会允许这些通过了健康检验的乘客进入机场转机。不过泰国的国家报星期四援引一位移民官员的话说，这些乘客将被允许前往泰国或其他国家。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已经一个月，协议也进入了全面落实的阶段。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执行？我们今天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包容。
是，那我们知道呢，中国上周宣布的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关税是削减一半的举措，那么是在2月14日正式生效了。根据协议呢，中国也承诺在今明两年一共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那么中国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会影响到协议的落实？商业界还有美国的政府官员怎么看呢？
是，那确实由于中国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外界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这个采购目标的能力是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北京正在考虑援引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那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他表示说呢，尽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黑天鹅事件，而且中国这个承诺的这个采购规模呢也雄心勃勃，但是他有信心协议可以得到落实。那么来听听他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和严格，我们完全预期情况会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线。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通了电话，他们都重申会致力于落实协议内容。艾伦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履行，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这个意愿之外，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那根据这个贸易协议呢，中国承诺是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准，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还有服务产品的进口规模，在2021年的时候增加123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那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活动上是表示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影响这个贸易协议。那他说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至少是今年的这个采购规模。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的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还有这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更好的评估。那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表示说，预计贸易协定将会按计划实施。包容。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是，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是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他们说他们的货源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要确保在中国的那些员工的健康，那其次呢是中国这个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复工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因此这些企业呢面临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交通和隔离造成的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中国各地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表示说这个供应链长的企业呢受到了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尽管有这个贸易冲突还有疫情的这个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艾伦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个会员企业当中有意离开中国。那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说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者是相对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美中的双边关系。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鲁兹星期四在国会提出台湾主权象征法，允许台湾的外交官以及军事人员在美国从事公务时可以展示他们的国旗并且穿着军服。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一个声明中表示，这个法案将推翻奥巴马政府2015年在一个机密备忘录中应中国共产党要求禁止台湾展示国旗的限制。备忘录中的指导方针限制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们甚至禁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这些台湾主权的象征。美国国会由一个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周三提出一项立法，要求防止美国企业惩罚那些对中国提出批评意见的雇员，以避免中国仰仗经济实力来施加政治影响力。该法案主要发起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议员班克斯表示，只要你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领土上，你就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中国试图将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时，国会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将继续是自由的土地。这项名为《美国防止外国审查法案》的立法显然是针对中国，但是并不仅限于中国。该法案将禁止任何在美国运营的公司因为雇员与中国有关的言论而将其解雇或者进行报复。这些言论可能涉及台湾、香港和新疆等中国政府视为敏感的话题。美国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一道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总统停止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从事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这些行动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参议院星期四以超过10票的优势通过了两党提出的战争权决议，预计特朗普将否决该决议，认为限制他的战争权力将是危险的。特朗普上个月下令在巴格达机场用无人机炸死了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再次引发了长期以来的辩论，即国会是否应当发挥作用监督总统管理国外军事行动的能力。特朗普总统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终止访问部队协议不以为然，那是一个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训练。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根据1999年制定的这项访问部队协议，几十年来美国和菲律宾军人经常进行联合训练。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在帮助菲律宾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他在接到马尼拉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通知后，轻描淡写地说，这将为美国节省很多钱。
我和菲律宾领导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看接下来会怎样，他们要给我一个交代。
特朗普的声明跟美国国防部长的说法相互矛盾。埃斯珀说，终止该协议违背了敦促中国在该地区遵守国际规范的努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周早些时候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他批评华盛顿据报道决定取消菲律宾前国家警察局长的美国签证，这名前国家警察局长为杜特尔特那场灭杀数千人的缉毒战役效力，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
特朗普和其他人试图挽救这个访问部队协议，我说我不想要，美国人太无理了。
除非达成新协议，否则协议将在六个月内终止。尽管马尼拉和华盛顿安全机构内部的许多人希望维持该协议，但两位领导人的抵制可能使它变得更加困难。
杜特尔特恨美国人，想让菲律宾跟中国结盟。他一直说，访问部队协议应持续数十年。特朗普总的来说鄙视联盟，认为这是浪费金钱。他说，并不在乎联盟是否结束，这些都是一贯的态度。
菲律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长期的条约盟友，甚至比日本或韩国同盟还早。
如果说菲律宾因为把美国人看作是纸老虎而走开了，那这种说法将自我强化，它会让人质疑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第二，或许更直接的影响是，它确实让中国更有能力在南中国海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由于无法进入菲律宾，美国距离最近的地面驻军远在1300海里外的冲绳，这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威慑力。
分析人士说，不去菲律宾可能会妨碍美军情报收集以及反恐行动，还可能意味着在该地区对抗自然灾害方面，美国援助的响应机制会变得缓慢。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普通初选，本周呢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选举的结果目前已经出炉，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怎样的选情态势？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解读。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先来看看民主党方面啊，根据这个计票结果，桑德斯呢是赢得了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样一个初选。那么对他而言，这是否是一个很重要的胜利？
嗯，是一场很重要的胜利，但是也是一场很弱的胜利。我们看到根据最后的结果呢，桑德斯在得票率上只比排名第二的布迪基格多了一个百分点，那么折算成代表人票之后呢，其实两个人是一样多的。我们对比来看，在2016年的时候，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是战胜了当时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当时他的得票率是比克林顿多了22个百分点。在那一年，桑德斯在整个新罕布什尔州总共是获得了15万多张票，但是这一次桑德斯在该州是只获得了76000多张票，可以说是腰斩。也就是说，有一半曾经投票给桑德斯的这些选民，那么这一次是选择了另外一位参选人哈。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今年候选人更多了，所以选票更分散，但是无论如何，有3/4的选民都选择了一个非桑德斯的参选人，那么这种胜利对桑德斯来讲肯定是一场很弱的胜利。我们在进一步的来分析这一次的数据哈，我们看到如果把两位左翼的这个进步派参选人，也就是桑德斯和沃伦的票数加在一起，也只有10万多一点，那么还不如桑德斯在2016年所一个人得到这个票数多。如果我们再把三位主要的这个温和派的民主党参选人的票数，也就是说拜登、布迪基哥、克劳普查这三个人的票数加起来呢是16万，所以一个是10万，一个是16万，我们看到至少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更多的民主党选民倾向于选择一个温和派的这个参选人。那么究其原因呢，我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之前的这个爱荷华州也采访了很多的民主党选民，那么如果你问他们你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参选人能否在最终的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这个左翼的桑德斯和沃伦这两位参选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占优势的。那么很多选民呢担心，他们虽然有自己这个特定的选 选民群体，但是在这个特定的选民群体之外，是否还能够再争取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很多选民是有担忧的，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温和派的参选人。
嗯，那这是不是也是布蒂吉格在连续在爱奥华州还有新罕布什尔州都取得不错成绩的原因？
嗯，没错，很多民主党的选民想要选择一位温和派参选人，但是又想求新求变，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将目光转向布蒂吉格。我也参加过很多场布蒂吉格的这个竞选活动哈，也感受到他确实表现出这种年轻干练，口才非常好，而且亲和力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他跟拜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登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在谈过去，但布蒂吉格主要是在谈未来哈。当然我在采访当中也感受到很多选民对布蒂吉格也是有担忧的，认为他太年轻，只有38岁，之前也只是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所以可能没有什么经验哈。而且之前的民调也显示布蒂吉格在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他连续的赢得了两场重要的选举之后，现在提升了全国的这个知名度，那么这些少数族裔群体对他的态度是否会有改观？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当中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嗯，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民主党的温和派，这个克劳布查似乎是这个新罕布什尔州选举的一匹黑马，是怎么回事呢？
是克劳布查能够在新罕布什尔州拿到第三名，而且是20%的这个得票率，主要是得益于他在投票开始不久之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场民主党的辩论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反映出来民主党温和派选民的一种纠结，就是临近投票了，他们还在做选择，还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在民主党温和派当中现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强有力的领军人物的。那么之前呢大家都以为这个领军人物是拜登，但是我们看在拜登之前的这个爱奥华州是排第四，在新罕布什尔排第五，他这个颓势非常明显。那么接下来他只有指望这个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取得非常大的胜利才有可能恢复元气，所以他现在已经不能算是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那么于是我们最近就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布隆伯格哈，希望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接替拜登成为民主党的温和派的一个领军人物。
嗯，能不能最后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和党方面的选情？
嗯，特朗普总统会赢得共和党的初选，这本来就是没有悬念的哈。往往呢这种没有悬念的选举呢，选民会比较懒得去投票，所以我们看到历任的这个在任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他所在的这个党的本党的党内初选的投票率都是很低的。但是这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特朗普总统所在的共和党的这个投票率是当年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民主党的投票率的两倍还多，而且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得票率也是这个自94年应该是里根总统之后的最高的一次的这个得票率。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的这个支持者群体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是早早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是以0.3%的微弱优势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那么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夺回新罕布什尔州。
嗯，好的，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最近采访了几名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疫情的见闻感受。
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测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着30-40磅的东西走大约1.5英里，那是最难的事情。
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嘛，没有车。往开往飞机开往机场的那个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我们可能整个路上看到了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啊，但是就非常的奇怪。我们当时是我的岳父在开车，他说一般这些情况我会担心，或者我都是担心堵车这个东西啊，都觉得哎呀堵车很烦。现在反而是没有车，让我有点担心。就是说，因为哦，这应该是有车的，这晚上8点了，应该有好多车，没有什么车就有，所以就 就感觉，哎呀，有点恐怖，就是那种鬼城的感觉。
我自己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我现在看到武汉，就我自己出生、长大到十七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伤心，觉得很无辜，但是就觉得很无辜、很冤枉，就变成这样子了。如果说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只是900多条人命，是900多个家庭，我是这样来看待的。很多很多都是很无辜的人都牵连进来了。
The last person that I saw was,
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她把钥匙给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他一个拥抱，他英语说的不好，他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们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他爸爸有3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Other people are just afraid.
I do miss my friends a lot. Some of my friends are Chinese and some of them are American.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但我有玩具在这里陪我，让我觉得很开心。
So they can keep me company and just make me happy.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是中国人的一些排挤的举动。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流落在外面就是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的可以说是虐待，真的一个人被打，然后知道把他们的车胎给戳破了，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就真的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
感觉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会离你100米啊，就是不想碰你啊，就这种歧视非常的担心。有最早是我老婆在我们老家，在美国，她在一个这个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一个微信群就是都是妈妈们，然后都是来自中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骂武汉人，他们听到是在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在亚利桑那，然后他们听到哦，有亚利桑那有一个病例，啊，就一个，在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附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为什么没有留在中国？这个不负责任，就开始各种各样的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群里出现说，哎，你好，大家，我是武汉人啊，就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哎，其实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什么那个有病的什么怪物啊，我们是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我们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The reason that I feel...
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权，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办法帮他们。
我在武汉待了6年，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交了很多朋友，过得很好， 我爱这座城市，它是个很好的地方。那段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非常伤心。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